今天非常难得我们两个是跟大众一起来研究佛法当中的禅的观念跟思想。我想大众对于佛法对于禅应该有一定的认识跟了解。禅呢是为了弘扬这个禅，才有禅宗这个宗派。为了弘扬佛这个观念才有佛教。所以在禅宗来讲，心就是佛，心外没有别的佛，佛就是这个心。所以我们经常讲直指人心，见心成佛。你先认识自己这个心，认识自己的心，你就认识禅。那禅，如果你把它想象变成一个宗教或是个宗派，就会失去它原来的样子。禅所讲的就是每一个人本具的这个心，这个心的本来的面目现前，那禅的境界就现前。所以禅，就是这个心的本来的面目。所以要了解禅，就必须先证到这个心。那在禅中来讲，第一个要件，修行第一个条件，要了解禅，就必须，从破自己的执着，或者了解自己的心，清净的心现前了，那禅的境界就现前了。清净的心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在佛法来讲，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那佛性，或是这个心，就像镜子，镜子没有灰尘，我们就称为清净心了。镜子有灰尘，这个心，在我们俗话来讲，就变成意识心。这个情形像什么呢？像每一个人，都有眼睛，每一个人都有眼睛，眼睛都能够看到东西。那因为每一个人的想法不同，观念不同，看的角度不同，所以就好像有了眼睛，戴了一个眼镜，这个眼镜有不同的颜色，所以你的眼睛透过你有色的眼镜看到的世界就不真实。这么样一个眼睛跟眼镜的组合，我们就称为意识作用。就像镜子上面的灰尘一样，纵使镜子能够照相，但是因为有灰尘，所以照出来的相不完整、不圆满，也就是说偏差。那禅，就告诉我们，要现出自己本来清净的这个心。本来清净这个心，如果能够现前，那禅的境界就现前。这就是禅的目的，也是禅的境界，也是禅的意义。所以有的人讲，禅的意境是很高的。一禅讲的就是这个心，心没有形象，所以禅也没有形象；心没有边际，所以禅也没有边际。所以前禅师讲，道在哪里？道现前的就是禅的境界，禅现前的就是道的境界。所以前禅师讲，道在哪里？道在屎尿，上厕所，大便小便，这无非，就是一种，禅的显现。乃至于，云在青天，水在瓶，云在青天上面，水在瓶子里面，这是一个禅的境界。好像，是很高，但事实上，它就是描述一个事实，事实现前的。 那就是禅的境界。所以一般人认为啊，禅的境界很高，那是因为心没有形象，心没有边际，心没有边际，禅没有边际；心没有形象，禅没有形象。心能够起无量无边的作用，所以无量无边的作用，真实的作用都是禅的作用。是怎么样来看这个事情？所以佛法到了中国，那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悟道。释迦牟尼佛啊，他是为了解决人的一种生老病死，那解决人的生老病死啊，而去修行。在当时的印度啊，也有阶级，有婆罗门啊，有刹帝利，有耶舍，有娑婆罗，所谓种族啊是不平等。婆罗门就属于祭司，属于宗教人士，刹帝利就是属于君王啊、大臣啊、贵族，耶舍啊就是一般的商人，那娑婆罗啊就是奴隶。那奴隶生的后代还是奴隶，那耶舍生的后代还是耶舍，世世代代相传。佛也认为啊，这个有问题，这不是平等，这是一个当时印度的情形。那再加上啊，佛对人的生老病死的又说怀疑，而且当时的婆罗门教并没有办法解决啊佛陀对宇宙、对人生这些道理的一种疑问，所以释迦牟尼佛决定啊去找一些答案。经过多年的苦行啊，释迦牟尼佛悟了道。悟了道之后啊，他就开始在成立了教法，开始弘扬佛法。所以啊，这就说明啊，悟了道的这个道，在禅宗来讲啊，这是一个禅的开始了，这也是一个境界，也是一个起头。那释迦牟尼佛悟了道啊，他开始啊去弘扬佛法，所以证明这个道跟人的生死有关系。释迦牟尼佛如果没有解决生死的问题，他不会去弘法；没有解决啊种族不平等的问题，他也不会去弘法；没有解决啊生命的归宿啊，他也不会去弘法。所谓生命归宿是什么？我们在佛法当中啊，最高生命的归宿啊，就是净土啊，人要生到净土啊。那在西方啊，就是生到上帝嘛，就生到上帝这个地方，生命一种归宿，好像太阳从东边啊升出来，从西边啊落下去。那人往生的人从哪里来啊？生从何处来啊？死从何处去？禅宗也经常这么问啊，生从何处来啊？死从何处去？所以禅宗这么一个话头，就是告诉我们去参，你的生啊是从哪里来，死是从哪里去的？生出来的地方跟死要回去的地方，就是生命的归宿，就是对生命的现象啊源头做一种了解，做一种解释。生命的动力从哪里来？生命的归宿也从哪里来？释迦牟尼佛对这个观念啊，他并不同意婆罗门的讲法。所以婆罗门啊，是属于啊，跟现在的印度教有相似，是相信啊，一神啊，就是一个上帝啊，一个上帝观念的多神教，有婆罗门教是有这些观念。那在西方的基督教是相信啊，圣父、圣子、圣女啊，这样子三位一体的啊，一个上帝啊，这么一个宗教， 在回教来讲是单一上帝的宗教，性质啊，信一个上帝的存在啊，这观念是不一样，但是有的是一神，有的还有圣父、圣子、圣女，还是波罗门教它是很多神的，不一样，这些都想表达一种生命的归宿。中国道家他也了解这个道理啊，生命的归宿是什么？就是道，讲的很清楚，道就是生命的归宿，这是一个大的问题。生命的归宿到底在哪里？那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啊，这是个谜。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了道，对于生命的归宿他做了一个交代，对于人的生老病死做了一个交代，对人啊，为什么这么不平等啊？贫富贵贱啊，士农工农学兵啊，他也做了一个交代，所以他解决了这三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宗教最大的问题啊，就是在找生命的归宿啊。这是一般宗教啊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没有这个观念就不称为宗教了。所以释迦牟尼佛悟了道之后，他开始弘扬佛法。释迦牟尼佛悟了道，在常观来讲啊，就是在这个因缘里面啊，第一个悟道的人，那从他悟道开始才有禅宗的弘扬，佛法的弘扬。所以这证明啊，它说明一件事情，悟道就是开悟了，所以一般讲开悟。所以悟了道之后才有道的境界，才有清净心的境界，才有禅的境界。所以一般人啊，对这个观念呢稍微分开，因为禅宗到了中国之后啊，很强调悟道，那悟道啊就有很多这么一个境界啊，很美丽的这么一个境界啊。像寒山大师讲啊，这个啊，独坐高峰上，四顾即无边，静坐无人事，孤月照寒泉，泉中且无月，月是在青天，以此取歌，歌中不是禅。还有这么一个诗句，那这是一个很美的境界。所以问人对禅啊，他觉得它很美、很广、很深邃，但是事实上啊，它又紧紧的连接了对人生死的一种了解。这一部分啊，在中国的禅宗里面啊，禅法里面一般人并不是那么注重，虽然不是那么注重，但是它有这个目的在。所以释迦牟尼佛悟了道，他开始弘扬佛法。所以悟了道啊，是很重要的一个依据、一个根源、一个起头。所以没有悟道就没有禅，可以这么讲啊。道没有现前，禅就不能现前。所以在佛法当中啊，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他讲他悟了道开始弘扬？一般人对这个观念啊，并不是那么清楚。知道释迦牟尼佛为了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去修行，但是为什么悟了道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般人对这个观念并不清楚。为什么悟了道啊，这个道现前呢、啊、对于人的不平等啊能够有所交代？如果不能交代啊，释迦牟尼佛会放下的。这是一个佛教的根本问题。一个人有个思想，中心思想，你的行为就是你思想一种延伸，你的行为啊，思想一种反应。所以佛法整个教团、整个传统、整个文化、整个经典，都是依于释迦牟尼佛悟道的这个核心观念而去成立，为了表达释迦牟尼佛悟道的这么一个境界、这么一个情形，而有教团，而有经典。 而有整个佛教的系统。如果佛教的系统僧团也好，经典也好，整个架构也好，如果不是为了表达释迦牟尼佛悟道的这么一个心，释迦牟尼佛悟道的这么一个核心的观念，那这变成一个形式，僧团也是形式，修行的团体也是形式，经典呢也是形式，就是一般人讲的虚有其表，好像没有精神在啊。一个人的色身嘛，是为了表现他的精神一样。佛教有一个传统，传统是为了表达这个道理，那才合理的。如果这个道理不能表达得出来，那就会误解佛法是讲什么。所以你从历史上面来看就知道了，释迦牟尼佛悟了道，他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他去开始啊，去度弟子。那第一个度啊，就是无比丘嘛，就是五位出家众。那凭什么去度这个五个出家众？那表示他知道这些理。所以如果把这个观念、这个情形稍微了解到了，那就能够知道禅到底在讲什么。这是一个核心观念。所以啊，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这是一个佛法的根本。每一个人的心啊，都能够起作用。我们的心能够起善念，能够起恶念，但这个心没有形象，起了恶念呢，起了善念，但这个心的本身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但这个心起了善念，起了恶念，就会有因为这个念而引发出来的果报不同。所以果报不同，长相不同，就像一个人一个哭的念头和一个笑的念头，长相不一样，长相不一样，表情不一样，就是果报不一样，就是业报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这个心都能够起念，念有不同的方向，不同方向就是不同的业，不同的业是不同的存在，不同的存在，所以有那么多种人，那么多种事业，那么多种世界的林林种种，差别就是这样来的。所以世间的贫贱富贵、穷忧受穷，差别从哪里来？从你起心动念当中来，就是这个答案呢。所以这个问题啊，也困扰了宗教，也困扰了人生啊。为什么？那每个人在想要了解世间为什么这么不平等？他有钱我没有钱，他富贵我不富贵，他烦恼我不烦恼，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啊。没有找到这个普遍的答案，就不容易哦。哪一个宗教都想解释这个问题呢？但这个问题不是大而化之就可以了。所以为什么世界呢？那么多种人，每一个人的个性不同，每一个人作用不同，男重女重啊，亚洲人、非洲人啊，美国人、欧洲人，种种人种，那差别到底从哪里来？为什么有这些差别？所以佛法称它为业报，叫业报了。业报从哪里来？心作用不同，业报就不同。这个心啊，就像一个盘子，你盘子放什么，它就是什么。所以以前呢，我还没有出家以前，我外甥女儿，我姐姐的女儿问我，舅舅，我给你猜一个谜语。我说好，你说。舅舅，我有一个盘子，你知道里面放什么吗？他的谜语啊，那你放什么，它就是什么。这个心呢，没有形象，你起什么念就是什么心嘛。你起恶念就是恶心，起善念就是善心，是恶念有恶的果报啊，善念有善的果报啊，不同作用的不同的果报啊。这就是为什么人不同，个性不同。所以你习惯想什么，你就变成什么人。你习惯做什么，就变成什么人了。这是一个答案。 那你可以从这个答案当中，你说全世界啊，可能没有例外了。所以，这解决了一种形象上面的不平等。为什么每个人长得不一样？为什么那么多生命的状态？形象不一样，就是作用不一样。所以你生在什么地方，是因为你的业报在哪里。你喜欢喝咖啡，当然在咖啡厅出现了。你喜欢看书，当然书店出现了。那每一个人出现的地方都有一个道理嘛，因为你的念在那里嘛，你的果报在那里啊，你的作用在那里，你不得不在那里，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这也是没有例外的事情。所以每个人心起不同的作用，作用不同，果报不同，现象都不同，过去不同，现在不同，未来不同。所以释迦牟尼他知道世界为什么不同，他知道因为如此。镜子里面你摆什么像，它就有什么像；盘子里面你摆什么，它就有什么。就像这个桌上啊，你摆一个茶杯，就茶杯的样子一样。为什么这个这么矮，这个这么高？因为什么？因为它就是这样子。所以在禅宗来讲，我们经常讲，花就是花，树就是树，水就是水。就是说啊，心现出什么的同时，它的业报就是什么了，不用再去想。用白话来讲呢、啊，用白话来讲是事实啊，事实的本身是不需要解释，事实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答案，没有别的答案了。但是人对于现存事实想要了解，想要去找一个答案，但是你说的找的答案呢、啊，是真正的答案，是你想要的答案，是你能够找到的答案，并不是真正的答案。所以必须把自己想要的这个答案先放下，因为事实上你存在了，它已经是最好的答案了。所以禅宗来讲啊，花是花，水是水，树是树，存在的本身就说明它的业报是如此，它的现象是如此，它的作用是如此。你加一点也不行，少一点也不行，你不承认也不行，你再多的解释它还是如此，你解释的不好它也是如此，你解释的好它还是如此。这老老实实啊，实实在在的叫做相貌了。所以从这一点啊，人生啊就有很多的改变了。所以大家没记住一个原则，事实是不需要再多解释了，事实本身就是事实。那从事实当中去学习，那才是个努力的方向。这什么意思啊？事实已经是如此了，那看看我们的想法离事实多远。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每一刻都在想事实到底是什么，但是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俗话这么讲，你想它是多的，应该告诉自己为什么这么想，怎么样去了解它为什么是这样存在。所以事实的看法是我们才有的，但事实本身的存在就有它的背景，有它的条件，它的因缘。佛法所谓的因啊，那你不了解它存在背后的因，你在想你的想法，那你事实是很远。所以从古到今啊，从东到西啊，每一个人都想对事实再深一步的了解，这样引发出很多烦恼，接受事实不接受事实，种种的因缘啊，产生出很多烦恼。所以我也经常讲告诉学生，人的情绪啊，就是不了解事实，也不愿意接受事实，情绪也就是这样的。人的贪心啊，嗔心啊，烦恼啊，都是想啊，把现存的事实变成自己想象的事实，造成了一种变化。因为你的努力没有 有办法达到你要的目标，所以你有这些情绪。但是事实本身呢，就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了。所以从啊事实当中去了解自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啊。所以学生跟我讲啊，师父我很用功，但是我还是啊只能做到这样。那意思说就是说嘛，你所有的用功只能让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不管你认为你多用功，你多不用功，越做越好，越不做越好，你怎么想这是多余的。你所有的努力只会让你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因为这是事实。你的收获就代表你耕耘的方向跟耕耘的深度了，这是一个事实啊。所以从事实当中去学习，你不了解这些事情啊，那对事实啊总抱怨没有太大的帮助。能够接受这个事实，你才能够修行。能够接受这个事实啊，才能够改变习气。修行不能进步，就是对事实不能接受。白话啊，都是很高深的学问，也没有啊很深远的道理，但是这是一个事实。没有办法从事实当中啊去放下自己，去修正自己。那能够接受事实，那就有禅的境界了。你真真实实是有禅的境界，这是佛法讲的如实观嘛，如实的现出啊它本来的面目，一点不增啊，一点不减。所以经典开始嘛，都有这个话：如是我闻啊，一时活在什么地方啊？所以如是我闻，如啊就是不二。我们讲如流不动，如就是不二，如啊就是入，好像水入于水，两者啊，你说二也不对，你说一也不对，所以如是，如啊就是不二的现行，如啊就是啊当下的意思。我不如你，是我不像你嘛。如就不是两个东西，也不是一个东西。所以如是我闻啊，就是讲啊当下的因缘是什么，不增不减，没有多也没有少，就是刚刚好就是如此了。这是一个境界啊，这是一个心的本来念力。所以从这些啊慢慢去了解，修行要扩展自己的习气。习气啊就是想法，对于事实啊一种看法，你的看法不等于事实，这个看法就是要放下的。所以修行要进步啊，就是要除习气。习气不能除啊，修行绝对是不能进步。所以不同人种啊，有不同人种的习气啊。作恶习惯呢很难放下，作恶很难。所以中国人呢有中国人的习气，美国人呢美国人的习气，非洲人呢非洲人的习气。所以不同人种代表什么？心起的不同的作用，作用起久了，你不得不起这个作用，你放不下这个作用，被这个作用绑住了，而认为这个作用是唯一的，那路就窄了。心啊可以起无量无边的作用，但是你起了习惯某一些作用，你就执着你只能起这个作用，你把这个心窄化了，这是说。那这个啊跟我们生活有什么关系啊？像师父讲，在哪一个时间点哪一刻，我们能够有的想法，就像诸位现在你能够有的想法是唯一的想法，你一定会这么想，你一定会这么想，你不这么想你办不到。那你不这么想办不到，那你这么想它不一定是真的。所以每一刻能有的想法是唯一的想法，是习气推出来的想法，是习惯的想法，并不是针对事实的想法。 这是我们自己啊，有限的不是一种正确，一般人认为想法是正确，自己的想法是正确，很难看到啊，想法是有限的。如果能够知道啊，自己想法是有限的，不是正确的，那就可以提升，从这边呢去转化。但是，一旦你认为你的想法是正确，那这就是你的路了，那你就会继续走这个路了。那既然你的想法是正确，结果是不是正确啊？如果结果不正确，为什么说明你想法是正确的？所以修行啊，经常讲啊，家庭是道场，家里也就是道场，是一般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家庭就是一个道场，把家庭管好就是修行。白话是这么讲啊，但它有它更深的意思了。那你在家庭里面呢、啊，要知道，跟太太、跟先生、跟小孩，那你跟同事，那跟邻居的关系，人际关系啊，就说明你的想法是什么？家庭关系就说明你的想法是什么？你想法的运作点，一般称为知见。俗话称为观念。那事实啊摆在眼前了、啊、事实就说明你的观念是这么想的，所以从事实当中啊，要圆满这个事实，会改变自己的想法，让家庭关系提升，社会关系提升了、啊、心变清净，关系变和谐，这样去想，那才是这样去做，那才是家庭是道场。不是在家里啊，要吃就吃，要睡就睡，要看经就看经，想打坐盘着腿、哦、这样在家庭是道场，那不是哦，那真真实实就不是了。所以一般人啊误解这个意思，我在家里用功就好了，用什么功？你怎么样的用功法，那不一定。所以佛法有八正道，八正道第一个，八正道每一个人都知道啊。第一个是正知见，修行第一个要有正确的观念，正知见就是正确的观念。修行依于正知见而修，到最后正什么？正道正知见。修行啊，就是要正确的观念嘛，就像你有地图一样，正确的地图。可以引导你到目的地，所以正确的世界就是你有这个地图，刚开始有这个地图，但是你最后到了目的地，就证明这地图是对的，这观念是对的。所以修行依据正世界来修，到最后正道的是正世界，没有别的东西了。所以最刚开始一个是正世界，到最后还是正世界。所以家庭及道场。要告诉自己，你的关系就是你思想一种呈现，你知见一种呈现，自己的那中国俗话讲相由心生，所以相啊，就是为自己思想负责的一种表现。一样，人的长相是一种相，穿着是一种相，人际关系也是一种相，家庭关系也是一种相。那你要为这些相负责嘛？因为这些都是你想法的延伸嘛，你没有理由啊不承担啊，你没有理由不接受，因为它第一个是事实，它真真实实是你这么想这么做的导致而延伸的嘛，这没有理由例外。你这么去想，从烦恼当中解脱，从执着当中解脱，从不圆满当中去造就圆满，除掉习气，化掉烦恼。这样来做是家庭及道场，你不这么做，在家里诵诵经，那不是家里及道场，不是啊，在家里打打坐那不算。所以啊，先要知道啊，修行为什么不进步， 修行不进步只有一个原因啊，习气放不下，执着放不下，问题都是别人的，绝对不是我的，我就是问题当中唯一的例外，全世界都有问题，就是我没有问题。就像一个居士啊，到青色来，带回到太太到青色来，啊，师父，我太太烦恼很重，她要多修行多学佛。那先生就没有烦恼了，意思就是我没有烦恼，我例外。这些都不是一个事实啊，因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这有姻缘啊，才会在一起啊。这里是皇帝有跟乞丐住一起啊，这不容易啊。它代表彼此都有这种业，你起码要沾上边嘛，你不能说完全没关系啊。他是用功，难道你没用功？他没有，他有烦恼，难道你没有烦恼？起码沾上一个边嘛，不然怎么会有关系呢？一堆的关系嘛，后来都是姻缘嘛，是一定的道理啊。所以真真实实啊，要把这些道理落实。佛法道理很深啊，很多讲啊是讲不完，但是你这些没有做，你要修行要进步要提升啊，真实是很难，比登天还难。为什么？你思想没有打正。释迦牟尼佛从出家开始用功到正的道悟的道，他的观念思想确立，真真实实确立下来，他所有的修行、所有的弘法、所有的经典都依据这个道理的延伸开展出来的，就是展从这个道理开始展开他的人生。那人也是一样，你的道理是什么？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的人生就已经决定了。你们俗话讲嘛，性格决定一切啊，性格决定人生啊，这个人的道理啊，不是没有啊。所以再回过头来讲啊，你为什么要打坐？你为什么要诵经？你为什么要拜佛？为什么有寺庙？为什么有僧团？就是为了让这个心变成清净，找到这个心，让自己了解自己这个心，让自己体会跟释迦牟尼佛所体会的道理一样，而有打坐，而有诵经，而有拜佛，而有种种的经典，而有种种的教团教法，这个思想没有了，一切都落空了，真实是落空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修行学佛，你说认真吗？是认真吗？用功吗？是用功。你习气不改那怎么办呢？所以就是问我师父，我容易生气，我容易起烦恼。我说，他就问我禅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跟他讲很简单，在禅宗很简单，你不要起生气的念头，就不会生气了。这是你的事情嘛，没有人帮你起念嘛，只有你能起念嘛。既然只有你能起念，那只有你自己帮助自己啊。你自己的念头都不能控制，那你还想控制谁？你还想帮助谁？你自己连自己的念头都帮不了，你能帮谁？这是个事实啊。所以我们讲要做主嘛，佛法就告诉你做主。为什么要做主呢？你的念头决定你的方向，你的念头决定你的业，你的念头决定你的存在。那你要不要控制自己的念头，掌握自己的念头？你能够掌握自己的想法，就能够掌握自己的呈现，就能够掌握出自己的业，就能够掌握自己的方向吗？那这个道理，这个做不到，那很辛苦啊，一定辛苦。你要的业，你没有；你不要的业，你放不下。那这人生不是很辛苦？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啊。所以佛法讲的做主就告诉你，你要自己当主来做主，因为心是你的，要做主，不做主人生辛苦。你看你不做主在人生当中有哪一些问题？念头不做主，我们俗话讲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念头不好， 很烦恼，叫他不干，他偏偏要干。生气的念头叫他不要来，他偏偏要来。执着的念头叫他不要来，他偏偏要来。他求求他死，死不掉，念头死不掉啊，做不了主啊。你要生一个善念，生不起来，生不起来啊。那这就是个烦恼，所以念头做不了了，在身体做不了主。不要病，他天天生病了。不要长得这样子，他天天长得这样子，没办法。身体做不了主啊，你这两不报好了，胃吃进去东西叫他消化，他消化不了，做不了主。人际关系做不了主，用钱花钱做不了主，行动做不了主，很多事情做不了主啊。你看人生做不了主，不是苦难是什么？所以，因为人生的幸福啊，看你能做几分主啊。你能够做几分主啊？你决定你人生幸不幸福。你心当中很念头很自在、很自由，哎，这个人，这个心很清闲啊，是不是？有清福可以享。这个人要用钱有钱用，这个人有世间福可以享。这个人要吃，哎，什么都能够吃，什么都能够消化。这个人身体已经做主了。所以不知道啊，不能做主真的是很苦啊。但是谁能帮我们做？没有办法，谁自己才能做主？能做主就有清福，能做主就有福报，能做主就能够决定你要的业在哪里。所以做主到最高是什么？像佛一样，佛能够随方示现啊，到处示现啊，他要在哪里生就在哪里生。那在哪里示现就在哪里示现啊，天上人间无处不在啊。讲起来是很高的境界，那做到哪里做？你要练习做主啊。那你要练习做主，先要把不能做主的因素先排除掉。我们心能够起念，念起习惯了变成习，习惯久了就变成染，就变成执着。你不得不这么想，不得不这么做，这就是障碍。所以啊，修行就是除习气吧，除习气就能做主啊。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你自己要知道。所以你的修行啊，一定可以在你的人生当中啊去呈现出来，你能办法呈现的。那就是啊，口头禅嘛。所以以前古人讲嘛，达摩西来一个自我，达摩祖师啊，从西天啊到中国来，一个字也没有，全凭心底用功夫啊。若于纸上谈佛法，以肩点杆动琴鼓。你再怎么讲多了也没有用，就自己来去证明嘛。佛因为正道就是这个心，所以没有佛没有烦恼。我没有正道这个心，所以我还是会有烦恼，因为我还做不了主。这是一个啊现实的问题。我们可以啊听《金刚经》，可以啊听啊《唯识论》，可以听啊《华严经》，但是啊，你记住一个原则。你的烦恼啊，人有烦恼，我们会有烦恼，是因为心做不了，因为心会生烦恼。你的烦恼不是金刚经而有烦恼，这个要很清楚，不要认为你听了金刚经就没有烦恼，没有这种事的。所以修行是不是听经闻法啊？你说是也是，你说不是也不是。修行如果通通是听经闻法，这种过程当修行如果不听经闻法，那你也很难走对路。这当中要去调整了。经典等于是照妖镜一样嘛，经典就是一种思想，所以讲经典是释迦牟尼佛的思想，他的思想的核心，用经典所讲的道理啊、观念来代替我们的观念思想，慢慢把我们的观念思想转化过来，那。
你听经如果还是依自己的想法去听，不知道要去破执着，只想了解更多的道理，一般听经闻法的人都是如此的。所以以前啊，在台湾啊，有一个居士，他是政府的高级官员，他说：“师父，我很想成立一个社团来读书会。”我就说：“很好啊，读书会是很好啊，但是啊，要用功。”我说：“读书会就像什么呢？这个哈、啊，一群啊，眼睛不正常的人来、啊。”看到不同的颜色，到最后大家讨论出一个假颜色，共同认为这个颜色是对的。你有你的想法，他有他的想法，就像佛经上面讲的瞎子摸象嘛。一群瞎子想要知道象长得什么样子，摸到象腿就说象长得像凳子，摸到象尾他就讲象长得就像扫把，摸到象鼻子就讲了象。就像水果，到最后一群瞎子讨论出来的像是真的像吗？当然不是了。你怎么样依照这个假的东西去修行？不能说不行，但是啊，你讨论了之后有相类似的答案，但是重点是要破除，而不是把你的观念从一个假变成另外一个假的。这什么意思啊？师父现在在跟大家讲，他都还没有听之前，每一个人心当中都有想法，你对师父的想法，对师父所讲的东西下了一个定义，这个定义来自于你。所以居士跟我讲啊，师父这个人啊很烦恼，这个人啊很差，那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我说啊，是谁想不好？是你想。是谁有烦恼？你有烦恼。是谁过不去？是你过不去。那到底是谁的问题？他有问题，那你没有问题啊？那你何必那么烦恼？如果你把别人的烦恼变成你的烦恼，那你也是很笨的。何况又不是如此的，那是个现实问题啊。所以，每一个对师父所说的话下的定义，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进来这个地方之前呢，你有。你自己对禅宗的看法，对禅的看法，那也是你对禅的定义。那你进到这边之后，你对禅的定义看法又不一样。但是如果你真正了解禅是什么，那你就知道禅的定义是什么。如果你没有真正体会到禅，真正了解到禅，你在这个门进这个门之前，你对禅有看法，有一点点了解，这是一个假的了解，这是你个人看法。进来这里之后，你听我讲，你对我的话下的定义，这个定义来自于你，这个定义也不是真的，你只是把一个假的放在另外一个假的，这是一个事实，要知道。所以在禅宗里面讲，但有句话，不要怕不解佛语，不要怕不了解佛讲什么，要怕的是自己不是佛，这是一个重点。所以经典上面讲啊，那古人啊这么去形容，佛啊是以众生的觉，众生本来就有觉嘛，没有没有觉嘛，没有没有这个心嘛，佛是以众生的觉去觉众生自己的迷，所以我们讲迷失迷失嘛，因为有迷而失，不是没有，因为不清楚有而造成没有。不是啊，真的没有，就迷失就这个意思啊。我们讲他这个人迷失本性了，代表他比本性是迷失了，可不可以回来？当然可以回来了。所以不了解道，不了解禅，不了解佛，是心有执着，不是因为没有念很多书，不是因为没有听很多经，这个不一样哦。这个差别是很大的。你如果觉得念经典读经啊可以降服你的烦恼，当你生气啊执着的时候低潮的时候，你把经典哦撕几页最重要的下来，把它烧一烧，泡在水里面喝进去了，看烦恼再战。 所以我们烦恼不从外面的地方来，真真实实是自己心有障碍。所以一个人呢、啊，习气在佛法当中真实也是如此。这个人待人处事不清楚，学佛也不清楚。这个人呢、啊，好辩，学了佛之后，在我没有学佛之前，辩的就是世间事啊、政治啊、历史；学了佛之后，辩的就是佛法。性格的转变并不容易，真实是不容易的。一个人人格性格要转变一点啊，那就省了很多事的轮回了。你这个结能够解开了，那你路就很宽了。你基本的人格性格没有变，问题会一样。问题的重复就是轮回的意思，轮过来再回过来，轮啊。人就是再来，再来，再来，因为你的执着点在这里，你一定这个人跟你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啊，你看看什么叫轮回？这个人思想观念没有变，他在跟人家讨论事情的时候，到最后都回到他自己原来的观点，这不是轮回，这是什么？你一定会把业带到你原来的想法，这就是轮回，因为这个你没有解，你没有放。你一定把你所有的业呈现的方向、角度拉回到你原来的想法，根本没有变，你的呈现不会变，你的业不会变，你的业不会变，你的果报不会变，你的人生不会变。你没有理由带动它，你没有能力带动它。再俗话来讲，叫曝光摇橹。这是一个人啊，他开船，这个船的缆绳啊，我在岸边拼命摇船，用力摇。但是离不开啊，你的缆绳没有解掉，你怎么会离开这个岸边呢？不可能。曝光摇橹就是轮回了，你再努力，你划了半天，从这个方向啊转到另外一个方向，从这个习气转到别的习气，就是这样。变换烦恼就是人生啊，今天烦恼这个，明天烦恼这个，变换烦恼啊，这纸没有化掉。所以啊，知道别人的人啊是很聪明，知道自己的人啊是很有智慧的，因为知道自己有问题、有毛病在哪里的人啊，可以化掉自己的烦恼。所以做人啊，要知道自己哪里有盲点，修行更需要知道啊。那盲点是一种障碍嘛，盲点就是生死，盲点就是烦恼嘛，盲点障智慧、障福气、障涅槃，这些啊，我们自己要知道。所以佛法讲这些道理啊，都是很实战，但是要做，公修公德啊，佛修佛德，不修无德。所以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佛法很重要的观念，你看从释迦牟尼佛出家修苦行，到成道，到弘法，这是一个很积极的人生啊。修行这么苦啊，继续做佛法这么苦，继续做啊，没有一点点消极啊。做到释迦牟尼佛最后一口气在，他都还不做，还收徒弟啊。他一生都是这么做，大家想想看，这是事实啊。为什么？那是佛法基本观念嘛。没有自，没有天生弥勒自在的世家，佛法告诉你，没有生下来就是佛，就是要努力。所以你看历代祖师哪一个不是努力来的？诸佛菩萨哪一个不是努力来的？全部是努力啊。但这个努力啊，是努力化掉自己的执着，努力放下自己的烦恼，努力结自己的缘。所以有这个观念呢、啊，你就可以修行；有这个观念，你就会学；有这个观念，进步就会很快。这个观念没有，事实上，大部分啊学佛的时间呢、啊，都花在寻求方法、寻求法门。所有佛法的法门呢、啊，都是为了过失；所有佛法的法门都是为了实践一个核心的根本观念。心啊，就是佛法的核心观念。心有执有障，所以有烦恼，所以有轮回。 为了把这个心卸出来，破掉心当中的烦恼执着障，而有法门，而有用功，而有修行。这个要知道，这个不知道啊，你带着心当中的烦恼执着障，再去读经，再去啊看经典，再去用功，那多多少少是有帮助，但是真正解决自己的问